事实上，有这个读经，你们看节目表的话，有很多经节。第一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你们有圣经的话可以跟着来。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约翰福音第七章37 38 43 到52，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考察，就可以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马可福音14章61到63，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再下约翰福音19章38到40，这些事后由玛利亚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许，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末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耶稣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然后马可福音15章43到46，在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体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马太福音27章62到66，次日就是逾越日的第二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说着的时候曾说， 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了去，就告诉百姓说从他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把守妥当。然后约翰福音20章1到8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雅的玛利拉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那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进坟墓去了，就看见细麻布还是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的，就信了。接下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见证人我们请他出来来见证主耶稣复活的事情。
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真的，
耶稣基督埋葬的那个坟墓是空的，那个坟墓原来是摆着是耶稣的身体，但是耶稣不见了，耶稣真的是复活了。不好意思，太兴奋了，没有跟大家打招呼，
先自我介绍，免得你以为我是疯子。各位21世纪的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名字叫尼哥底姆。太高兴了，连这个袍子都掉下来了。OK，我的名字叫尼哥底姆，我是法利赛人，在我那个时代，论学问，继续下去。我的相片不见了，我的相片，你看看，我就是尼哥底姆，我是法利赛人，在那个时代，论学问，论宗教跟伦理，
我都是在犹太人里面佼佼者。套用你们现在的话是说，是一级棒的人。我从小就要立志寻求真理的人。对我们犹太人而言，律法是全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律法就是我们现在你们读的旧约的摩西五经，对我们犹太人而言，律法是全世界上最神圣的东西，也是上帝最完美的这个语言。若加一字减一字都是罪大恶极的，所以我加入了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组织的时候，我就在三个人的见证人面前做见证，我要终身的来遵守律法的每一个细条。不但如此，我是公会的一员。公会，这个大公会是由70个人所组成的，这是犹太人最大的最高法院，这是对全世界犹太人所有的宗教社会伦理，他有做最终的采决权的。能够成为犹大的公会的一员，这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这我一生一世一直想要追求的事情。我告诉你们，我引以为荣， 我告诉你们，我已经达到这个官位，这个就是成为公会的议员的官务。那这个官真的是我们犹太人最尊贵的职位。我拿到这个位置，我是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位置的。我们大公会最重要的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来处理宗教的事情。我们犹太人相信这宇宙万物是由唯一的真神来创造出来的，你我都是被创造的。这位真神很厌恶这个假神，很厌恶偶像，所以我们的律法明明写着不能拜其他的神。我们犹太人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和外邦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远离他们的所敬拜的神，否则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被这个外邦人的信仰所吞噬。到时候我们犹太人所有的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就开始破坏。我是相信有先知的，律法书是通过摩西这位第一个先知写下来的，神也借着这摩西，或者是过去的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以利亚，这些先知行了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是要让我们来认识这个真神的。我也相信一位弥，我们在等待一位弥赛亚，一位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要从我们这个犹大的这个后裔，就是大卫里面产生出来。但是你们知道吗？这世界太多的假先知、假弥赛亚，所以我们这个公会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来分辨这些真假。大概在3年以前，有一个人名字叫耶稣的人出现了。很快的，他出现以后，很快他的故事就传到我们的公会的耳中。我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所以我就开始去考察这个人。让我惊讶的，这个人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在会堂里面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带有权柄，这个权柄好像是从上而来的权柄。不但如此，他说话的时候都是从来没有人过像他这样说话的样子。论他的教育背景，我没有听过他是从哪一个名师所产生出来的高徒啊，但是他对律法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是融会贯通。每一次我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同僚，我们的同事啊，就想要去找他麻烦，我们就要试探他，我们问了一些很难的问题，结果他的回答让我们哑口无言，甚至把我们的心里面这些不诚恳的、不内心的一些虚伪都被他彰显出来。因此有些同事就开始恨他入骨，就想尽的各种方法来除掉他。令我惊讶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做过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做过那些瞎眼的、那些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还有许多病，无论什么样的病他都能够医治好，他能够赶鬼，甚至有能力是使人复活。这些能力似乎都超过于我在这么学习里面这个历史上所有的先知的能力还要超越。所以我忍不住，有一天我就忍不住的到了他那个住处的地方。我是晚上去的，我去看看，我去问问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当时我很开始的时候我很客气的就做了这个开场白，这样说：拉比，我知道你们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做的神迹没有一个人，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耶稣那个时候的回答吓了我一跳，他好像能够看透我的心一样，他能够看到我的心，他的马上的回答是我心中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进天国。他告诉我要重生才能够进天国，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我不能够体会，我真的是不能够体会。耶稣那个时候就给我一个暗示，我能够体会，能够经历这个重生，要等到他在这个世上完成了一个大使命。我不知道那个什么大使命，但是他要等到那个时候，我就能够从了解，能够体会从圣灵生的出来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道理。虽然我们很如此非常短暂的交谈，但是我已经知道他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比先知，我所知道先知还超越的，说不定他就是我们犹太人在等待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但是他的这个弥赛亚不是为了犹太人而来的，他讲的天国是好像是涵盖着全世界所有的民族的。但是我会发现到，虽然如此，这样子的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在其他的犹太人，犹太的特别是法利赛人，就开始想要审问他，审判他，来抓他。我如此，他们去这样去做，这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像我一样是来寻求真理的，乃是想要除去他们不喜欢的人。我实在看到他们不喜欢那些人的时候，他们不喜欢的程度，不喜欢耶稣基督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已经超越于他们该用的理性跟他们所知道的律法的规定来处理这件事情。记得有一次在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个节期啊，这个节期是给我们犹太人所有的人来欢庆的，是一个不论我们是穷人，或者我们是贫穷的，或者是一个富人，或者是寡妇，甚至是我们是过路人、寄居的人，我们都可以来享受这个是农业来丰收的节日，这感恩的节日。这个节日很真的是普世欢乐的节日，是富人穷人我们都可以参与的。在节期的这个节期的最后一天，当我们正欢欢喜喜的要回家的时候，耶稣就站在高处，就高声的对众人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就如经上所说的，就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众人听见了这些话，我们就昏奇了。有些人看到了是说：哦，这个是讲的是摩西里面讲到，生命记里面讲到的，这个是先知要来了。那有些人就说：哇，这个就是我们在等待的基督啊。但是很多很有学问，对律法很熟的法利赛人却看法就不一样，他们钻牛角尖的说：哎，这个耶稣不是从加利利来吗？他是拿撒勒人，在旧约里面讲到基督是不从加利利出来的。他们这样说，这样子的说法， 他们就想要把耶稣抓起来来质问来审问，就是他们就祭司长就派了这个差役就到了耶稣那边，把耶稣想要把他抓回来，结果这差役就回来是两手空空，没有把耶稣抓回来。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跟祭司长就非常的恼怒，就问他说为什么不把这些人带回来呢？为什么不把耶稣带回来呢？你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说话的人。这个话我真的能够感触，当时我跟耶稣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么样的真实的感觉。但是那反对耶稣的人，这些我的同僚，他们自己不单单不能够相信耶稣，而且不要让人家相信耶稣，他就觉得非常的恼怒，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是一种不相信的程度，是不愿意来悉心的来去追求真理的人。这样子的人好像很骄傲的，反而对自己觉得他自己很懂，他很骄傲的对着他说这些话。他说你这些懂律法的人，很聪明的人，不会被这个耶稣来迷惑的去相信的，这是一个像平民无知的人，这些无知的人是可诅咒的人。他讲什么？他讲到我吗？那时候我实在很忍不住，我要为耶稣辩护，可是我要保持我的风度啊，所以我很婉转地跟他们说，你要让耶稣有辩护的机会，你要让这个是律法说的，你若不先聆听他的口供，律法不是就不能够定他的罪吗？当时这些人不单单不听我的话，而且来嘲笑我跟耶稣，他说这个你是不是从加利利来的？他们根本说这个加利利人从来不出先知的。他讲这句话，他不讲我还不生气，他讲了我才知道他们实在是自暴其短啊。他们难道不知道耶拿先知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但是我知道了，这群犹太人的恼怒，耶稣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不是能够用理性来跟他来讨论真理的人。你看耶稣，我认识的耶稣是不一样，他们所认识的耶稣不一样。从此以后，或许他们就开始怀疑我是耶稣的跟随者，所以他们在讨论耶稣如何处理耶稣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让我知道。直到最近这个逾越节，准备逾越节的晚上，我听到一个消息，很惊讶的消息，就是耶稣被捕了。我就急急忙忙的到了那个大祭司那里去，我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现场乱糟糟的，有好些人做假见证，想要伤害耶稣，但是他们见证各不相同。最后那个大祭司就站立起来，他说对着耶稣说，你为什么都不回答呢？这些人控告你的到底是什么呢？那耶稣却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了一句话，他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终于耶稣开口了，但是他该开口他说的话我非常非常的惊讶，他说我是你们必看见 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来降临。那时候我听到，我几乎要昏过去了。难道耶稣发疯了吗？耶稣所回答的话，他过去他很有智慧的，他所有伤害他的陷阱他都能够逃过的，但是这一次耶稣必死无疑了。照着犹太人的立法，人自称神的儿子的时候，这是一个足以判死刑的罪行。果然没有错，耶稣经过一番责打、鞭打、怒骂，就由可以执行这个死刑的这个罗马的刑武本丢比拉多，把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当耶稣被羞辱的时候，他背着十字架走那往向哥哥他的道路上。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看见他的背影，他的步伐沉重，倒下了，又慢慢的、很吃力的、很缓慢的再一次站立，背着十字架继续往前走。我看见了他那个颤抖的脚步，不时摩擦着他刚刚破裂了还要凝固的这些伤口，那鲜血又不断的又渗出来了，每个伤口都是血肉模糊的，又掺杂着他的血跟他的汗水和地上的泥土，如此更增加了他的痛苦，行走的艰难。这时候我明白了，他是按着神的旨意去走十字架道路的了。先知以赛亚，这个以赛亚大概是在我们的时代还要四五百年前，这个先知早就那个时候就说了这些预言。他说我们等待的弥赛亚是这样子的，他被藐视，被人弃绝，多受痛苦，他来到世上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的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来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来压伤，他来我们因着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着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和华我们的独一的真神要将众人的罪孽放在他身上，他却担当了众人的罪，又要为罪人来代求。现在我明白了，耶和华的救赎的计划是落在这个耶稣的身上，把耶稣当作赎罪祭。耶稣走完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然后呢，罗马的兵丁就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这个十字架，把耶稣钉在的身体挂在十字架的这个十字架，把它挂了。把它竖立了起来，竖立到哥哥他的山上。我从耶路撒冷城，我就看到那耶稣的十字架被竖立、被举起在哥哥他上。那时我就想到了他亲自告诉我的一句话，他说：“摩西怎样举起那样子蛇。”人子也照样的被举起来了，
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耶稣怎么会知道？怎么这么早就知道他会怎么死？而且这个是他怎么死的过程，十字架的道路的过程，怎么这么吻合这个几百年前所先知所讲的预言都吻合了？耶稣为什么这么清楚？为什么这么清楚神的救赎的大计划？他亲自告诉我说，从天降下人就存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上过天。我明白了，我真的是明白了，耶稣为什么是在大祭司面前，在公会的面前坦然地回答他是神的儿子基督。神是不能说谎的，耶稣的我的主他不能说谎的。当大祭司对着耶稣说你是不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的回答只有坦然的回答说，是的，是的，我是神的儿子基督。他所做见证的是真的，他是神的儿子基督。虽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但是这个神的儿子基督所说话的是真的，是真的。当我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受的苦，所受的痛，这些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我就很感动的流眼泪。我说神，你的爱这么的广，这么长，这么高，这么的宽阔，我能够做为你做什么？我能够为你做什么？突然间我想到了，我可以为耶稣基督做一个最尊贵的君王的葬礼。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我想到这个时候，就有人敲门来找我，是谁？你们知道吗？是约瑟，约瑟是我的同僚啊，他是我的同事啊。他来找我，他说，他是耶稣的门徒。他说，他因为怕犹太人，所以他暗暗做了耶稣的门徒。他现在很担心耶稣死了以后没有办法安葬，所以他就去找了比拉多，让比拉多求情，求把他的身体从十字架能够给他来安葬。比拉多当然他要去检查耶稣是不是死，所以他检查了，结果最后的结果他发现到耶稣确实已经死了，所以他就允许了他的要求。我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高兴，我非常的高兴，我们在这个同僚里面，这个工会里面竟然有一个跟我一样同样的想法，不单单有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感动，想要去做为耶稣基督安葬的事情。这样同样的意向，同样的信心的伙伴，让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再惧怕了，我们两个不再担心了，我们可以公开的表达我们是支持耶稣的。我们虽然在公会的地位，虽然以后可能会有挑战，有不良的后果，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颗心，只有一颗心，就是把耶稣好好的安葬。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把耶稣从十字架这样子领下来，我们把他抬下来，然后呢，然后我们约瑟就准备好了那个细麻布，加上我已经准备100斤的香料，在涂抹在这个耶稣裹好的身体，耶稣裹好的身体，
我们就把他埋在一个坟墓，就是约瑟的新坟墓。这个坟墓是用磐石凿出来的新坟墓，然后我们就叫许多人，这个一来一块巨大的石头来把这个墓口把它遮住。到后来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隔日的早上，比拉多就派他的兵丁来守这个耶稣的坟墓，因为他祭司长跟我们这个同僚们害怕耶稣是会有门徒会把他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偷走，来造谣他三日以后要复活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三日以后从死里复活了，有许多人可以为这事情来做见证。耶稣的门徒比如说彼得跟约翰，他听到了玛利亚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他们就很急急忙忙的就到墓里去看，结果他们到了墓口就发现到那个巨石被移开了，坟墓是空的，耶稣的身体不见了，他们只看到包裹的耶稣的头巾是整整齐齐的卷着，和那个细麻布是分开来放着。我也有听到其他的很奇妙的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故事，但是同时我也听到有官方的说法，这是我以前最信任的，我最以前最相信的公会，他们公布的消息这样说，空坟墓是有原因的，是看守的兵丁，罗马兵丁夜间睡着了，耶稣的门徒把他偷走了。我们清楚明白这是谎言啊！我真的是不相信人所说的话，人所说的话我们不能相信，但是我只能够相信神所说的话。耶稣神的儿子说他三日从死里复活，因为神的话句句都要落实，都要成就。最尊贵的人，我们人认为最尊贵的人，这个就是祭司长，他所说的话，他说耶稣被门徒隐藏起来了，被隐藏起来了，是我们知道这是谎言，谎言终究不能够来遮盖事实的。真理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真理不会因为不同的时代的解说而改变。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吗？你相信神的话吗？你相信神的应许吗？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今天向你做这见证，我今天向你做的见证是出自于圣经的话，你就当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事实，这是在历史上已经成就的事实，不会因为人不相信而改变，这事实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相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就必得重生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活泼的，我们生命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也能够为主复活来做见证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跟永活的神完全结连了。我的见证是真理的话，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 不会因着我存在不存在这世上而改变，因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在我们以前直到现在，在我以后继续的要为这事情来做见证，因为这个真理不改变，不改变。愿神自己的话语来祝福你们，愿你们也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来看到 我在里面的这个事实，作者见证的事实。愿神来祝福你们。